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可能不会出席下个礼拜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路透社报道，两名印度官员，一名驻华外交官和一名为另一个 G20 成员国政府工作的官员表示，预计中共总理李强将代表北京出席9月9号、10号在新德里举行的峰会。这些消息人士称，他们不知道习近平缺席的原因。其中两人表示，他们是从中共官员那里得知该信息的。此前，外界认为印度峰会可能是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会面的场所，拜登已经确定将出席这次峰会。去一个拜习可能会面的峰会是11月12号到18号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自北京取消严格的防疫边境管制后，习近平仍然很少出国访问，不过他上个礼拜出席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礼拜三，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了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报告。由于企业支出减少，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年增长率是 2.1%， 高过上一季度的 2%， 但低过此前的预期。数据显示，企业投资低过最初报告的水平，超过了较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最新报告表明，尽管美联储一年几来为抑制通胀而连续加息，但经济仍然保持稳定，实际 GDP 增长比最初报告的 2.4% 有所下降，反映了库存和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减少。Rob Bloom 首席执行官克拉普切特告诉大纪元知， GDP 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企业正在对供应链进行纵向整合，因此他们不必走出国门。他补充说，由于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和冲突，美国的供应链很容易受到干扰。由于企业的一举措，工业部门出现了增长，而 GDP 数据好好地衡量了这一点。日前，中共政府在新版地图中将一些有争议的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引发台湾、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强烈抗议。这个礼拜一，中共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中国标准地图版本清楚地显示了中印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塞钦地区，还包括台湾以及有争议的南海诸岛。礼拜二，印度外交部最先提出抗议，称中共新版地图纳入了印度的领土，印度拒绝接受中方这些无根据的讲法。台湾外交部对媒体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这个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况。菲律宾礼拜四亦表示拒绝中共地图，因为其中包含了九段线。马来西亚外交部就在声明中表示，中共的新版地图中所示的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海域，马来西亚对此并不承认。在去年12月的波士顿华埠白纸运动集会期间，一名华人男子骚扰集会者，并威胁向现场的治安志愿者开枪。这名男子梁安迪礼拜三在法庭上认罪。根据法庭陈述，去年12月2号晚波士顿白纸运动集会上，梁安迪在附近大声叫嚣干扰集会，华埠治安巡逻队志愿者谢宗之上前劝说梁安迪离开，但是梁安迪仍然在现场叫嚣，在谢宗之报警后才离开。稍后梁安迪又回到现场，并对谢宗之威胁说要开枪射击。礼拜三，梁安迪在波士顿城市法庭上承认了威胁实施犯罪的罪名，并向谢宗之道歉。法官判处梁安迪6个月缓刑。在这期间，梁安迪不可以接近谢宗之，亦不可以接近案发地区。法官仲告诫说，梁的行为是很严重的，不单止将被威胁者置之危险中，还将警察置于危险中，因为他们处理的事件是某人持有枪械。 礼拜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访问咗福岛，并品尝咗当地海鲜，亦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对日本海鲜嘅禁令引发世界贸易组织裁决，佢预计美国将支持日本。此前日本表示可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寻求解决中共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伊曼纽尔说，如果日本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将会支持，不单止因为他们是盟友，而且因为这个案件具有合法性。伊曼纽尔还说，中共禁令是对日本的经营胁迫，加上最近的中国国内对日本各机构发起的骚扰电话和虚假信息，这些都是中共的政治手段。同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观了东京最大的鱼市场，并表示他将制定措施以帮助受到禁令影响的渔业。据报道，日本政府将从本财年的预算储备中动用数百亿日元的额外资金来资助这些措施。
礼拜三，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首次根据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一笔价值达$800,000的对台军备援助。国务院已向国会通报了这项军援计划，和最近的对台军售案相比，虽然数额不大，但这个是美国首次根据援助主权独立国的计划来援助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批最新军援会用在加强联合防御能力，还增强海域意识、海上安全能力。不过，今次援助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独立。国务院发言人说，根据台湾关系法和我们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美国会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令它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笔援助亦是拜登总统7月尾动用总统调拨权提供台湾军援后，华府第二次对台湾特殊军援。当时拜登批准由美国剩余库存中提供$3.45亿的武器援助台湾。今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乔治亚州大选案中对他的全部13项指控表示不认罪。富尔顿县检方指控川普和18名共同被告参与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以继续掌权。川普还放弃了下个礼拜在富尔顿县法院正式应讯的权利。今日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川普正寻求将他在乔治亚州的选举干预案的起诉和18名共同被告中要求快速审理和任何一位分开。川普的律师萨多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如果川普的庭审在10月23日开始，他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萨多表示，川普如果在这个时间受审，会承受大量不利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影响。他的团队需要在不够2个月时间准备为一份98页的起诉书进行辩护，而这些侵犯川普总统享有的联邦和州宪法权利，即公平审判和正当法律程序。礼拜三，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在一个上诉案中裁决，来到美国寻求庇护者在经过美国边境时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所讲的话，在将来申请庇护时不可以作为被拒绝庇护的依据。移民律师认为，这个裁决如果落实下来，对于庇护申请者会很有利。他表示，今次判决针对来自厄瓜多尔寻求庇护的一位女性，她在边境遇到边检官员时被询问为什么来美国，当时她回答为了找工作，她后来上庭时申请的理由就是庇护。美国政府认为她在这里讲大话，还以这个否决他的庇护申请。负责审理这个案的第二巡回法庭认为，这位女士在路上挨了很多苦，在遇到美国边检官员时很紧张、很害怕，语言亦有障碍，亦没有律师帮助，不知道说什么，所以美国政府不可以用她当时口头所讲作为对她不利的证据。拜登政府礼拜三披露， 最新美国情报显示，北韩和俄罗斯正积极推进高层军备谈判会谈，这个可能令俄军得到更多武器和物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和记者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了北韩，试图得到更多的火炮弹药。自这个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交换了信件，承诺加强合作。在绍伊古之后，另一批俄罗斯官员亦去到平壤，就武器交易进行后续讨论。柯比说，根据可能达成的协议，北韩会向俄罗斯运送大量多种类型的武器，提供在乌克兰使用。潜在的交易还包括提供原材料，以帮助提高俄罗斯的军事制造能力。不过白宫还未观察到北韩直接向俄军提供物资。柯比说，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武器交易都会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美方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个局势。礼拜四，中共国防部首次回应有关中共黄牌军、火箭军高层逆税的问题，表示对腐败零容忍，似乎证实这些高级军官出事了。路透社报道，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被问及火箭军高级指挥官改组，以及几个月未露面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下落那阵，表示我们会查办每一宗案件，打击每一名腐败官员，对腐败零容忍。这个是继火箭军领导层发生重大改组之后，中共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队高层领导腐败问题的调查。外界分析，中共黄牌军、火箭军高层被一窝端的可能原因，包括涉密贪腐、畏惧作战等，凸显习近平的强军梦失败。到现在，中共查办的将军达到170多人，超过1927年中共建军以来的内战、外战及文革中倒下的所有将军的总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